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每次我们敬拜的时候，让我们的心、心灵，好像真的在神的面前得以安息，好像这个世界向我们关闭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荣耀面前，在他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。所以，请弟兄姐妹。每个主日预备我们的心，早早来主的家中，在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神。这个月我们是教会的家庭月，我们为什么有家庭月？因为上帝对每个家庭，对我们每个人有个美好的旨意，对每个家庭也有美好的旨意。我们一生要荣耀神，你的家庭如果不能荣耀神，你的家庭没有得到很好的建造，我们很难荣耀神。所以我们整个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的讲台，我们要传讲这样的信息。那下个主日，我们有个 Family Sunday， 就是整个家庭主日那一天哈。我们家庭院里面有特别一个主日，我们叫做 Family Sunday， 我们有些特别的安排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请了那个刘纯章牧师，在我们中间，他要传讲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信息。那这个信息之后，刘师母要跟大家要一起来讲一讲怎么来教养儿女。那中饭之后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时间，那有些互动的时间，有些弟兄姐妹有些问题也可以问问这个刘牧师跟刘师母。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一幕话剧还几幕话我都忘了哈。我们感谢所有的弟兄们的辛勤的在排练，我们感谢哈。好，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段圣经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来。你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。愿她的胸怀使你的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年末。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哈。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，你可以翻到，你可以一起来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着上面来读。我们一起来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如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，这是以此为装饰，丰富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。我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她比你软弱，所以敬拜她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少还没有成立家庭的弟兄和姐妹他们还是单身。在单身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梦想甚至是幻想，那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这段时间我们还没有成立家庭的时候，还没有自己人生伴侣的时候，我们对生活、对未来、对家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梦想。我们就像那个国建跟黄蓉一样，大家知道国建黄蓉吗？有没有知道了国建黄蓉？有些人好像不大知道好像看着我，国建黄蓉你都不知道，那么有名的人你都不知道。他们是非常的浪漫他们可以想到江南就到江南，想到塞北就到塞北，想到华盛顿就到华盛顿，想到巴黎就到巴黎，想去吃餐馆吃饭就到餐馆吃饭，非常的自由，非常的潇洒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幻想，我们在没有成立家庭的时候，我们还单身的时候，我们想生活多么的浪漫，多么的自由， 无拘无束，两个人的世界就是宇宙，这个宇宙就是两个人的世界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那个世界多么的美好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可以管着你。如果你身上有十八般的武艺啊，掌握这个武学绝学，那是更是死成天下无敌手，那多浪漫，多逍遥，多自在。那我们常常在单身的时候，我们有这种幻想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别的东西。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那种梦想，我们那种幻想，那种梦想还慢慢改变了。第一年还可以啊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刚刚在结婚的，我们今天新娘子没有来啊，没有来，好像没有来。第一年还是蜜月期，蛮好的。过了几年以后，你突然发现生活跟过去不大一样，你那个梦想好像改变了。古今皇上从来没有想过，将来有一天他们要换尿布，没想过，对不对？古今皇上从来没有想过，将来黄药师跟郭大妈还住在一起，家庭搞得越来越复杂。你们不知道郭大妈是谁吗？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成立家庭以后，我发现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样，全是玫瑰的颜色哈，全是那种美丽的东西。结婚之后，你发现问题很多。那我做牧师，我和很多家庭打过交道，我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金钱的问题。古今黄蓉不需要担心金钱，他们不要做买卖，也不打猎，不知道哪弄来的钱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是有钱的。但是你结婚之后，你发现要处理金钱问题，是不是？金钱问题常常引起家庭冲突。那还有问题是什么呢？岳父岳母、婆婆公公的问题。只要你爸爸妈妈一来，婆婆公公一来，家庭跟过去就两回事了。过去是黄蓉国境闯荡天下，自由自在，回到家庭以后，有了家庭生活以后，发现不对了，你的爸爸妈妈也来了，岳父岳母也来了，家庭搞得越来越复杂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那还有人家说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还有人家有儿女教导的问题，教育儿女的问题，让你心灵疲惫。夫妻之间没怎么教导儿女，常常你争我吵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你永远讲不出口的问题，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的问题，房事的问题，讲不出口，可是一个问题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，不能谈话的。有的夫妻我知道，在一个屋檐下，很少有机会说话，很少愿意说话，夫妻之间没有多少的交往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那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。古今黄蓉结婚之后才发现生活蛮复杂的，好多人有些抱怨说，如果只有这样，我就不结婚就好了，还是两个人的天下，或者一个人多逍遥多自在，婚姻中太多的问题了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婚姻不是为你制造问题的，家庭不是为你制造问题的，家庭婚姻是把你内在的问题显明出来的。你本身就有问题，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有问题。婚姻家庭是把你内在的问题显明出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月，我们是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呢，在家庭当中来荣耀神，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过一个荣耀上帝的家庭，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纳闷啊，我们来到美国以后，我们很纳闷，为什么来到美国的人都有几把刷子，对不对？你雇五官斩六将来到美国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很厉害，你苦读几年书也拿到一个博士学位，或者你苦干几年也积累相当一笔丰厚的财产，很不错，觉得很有能力，很不错。可在家庭这件事情当中，我们发现不行，摆不平，就是摆不平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慨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那么难的科研的关我都可以攻下来，为什么家里这么一个人我就摆不平呢？为什么这么小小的家庭我都搞不好呢？我的实验室里面有几十个人，我的团队里面有几十人，他们都听我的，为什么到家里面来了以后问题不大对劲呢？那我们才有这种感慨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叹？我们有这种感叹，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很有智，很有能力，你很聪明，但处理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，不是你读了一个家庭学博士学位就能解决家庭问题的，家庭生活需要智慧。所以上个主日啊，仲海弟兄在这儿传讲信息啊，家庭生活的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管理好家庭，治理好家事，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。智慧跟知识是两个概念的，我可以读两本书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还是不会跟人交往，跟人交往是智慧的问题。你可以管理50个人团队，可是下面人都不服从你，这是智慧的问题。 你家庭有配偶，他知道你知识很丰富，他就是跟你合不来，这是智慧的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样的智慧呢？这儿有一句话说，智慧夫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夫人亲手拆毁。那这儿是讲到这个夫人，他仅仅讲女士吗？当然是也指弟兄们，也是我们中间的做丈夫的。智慧的人建立家室，愚妄的人、愚蠢的人亲手拆毁。我见过很多很多非常聪明的愚妄人，真的很聪明，他发的文章很多，他的演讲非常精彩，可是回家的时候彻头彻尾的一个 foolish， 一个 fool， 一个愚妄的人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有些人很有钱，真的是把他的这个集团管理得很好，可是家庭里头是个愚妄人，拆毁了家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妄人来拆毁家室。你要拆毁家很容易，要建立家室很难。圣经上说，那什么样的智慧呢？我今天特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在家庭生活当中离不开爱，离不开爱。那什么是爱呢？我们因为爱组成一个家庭，因为爱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因为爱承诺委身这个婚姻，一生一世活在一起。那什么是爱呢？那圣经在告诉我们，那这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她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她，这样并教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圣经很妙，一段话是保罗讲，一段话是彼得讲。那保罗讲呢，他说你们怎么过好家庭生活呢？妻子有妻子的责任，丈夫有丈夫的责任。你做妻子的是什么呢？他做丈夫的呢是什么呢？丈夫说你们要个人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一样，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。那么做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做妻子的要当敬重他的丈夫啊，做男人的要爱你的太太，那做女人的要敬重你的丈夫。哎，这是保罗讲的。那彼得呢，他正好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，要理解你的妻子，知道你的妻子她的身体、她的情感、她的灵性啊，按情理是这个意思。她比你软弱，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做丈夫是怎么样，要敬重你的太太。那这儿是要敬重你的先生，那这儿要敬重你的太太。那一句话是什么？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，做妻子的你要敬重你的丈夫。这句话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要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每个层面，那就是智慧。如果你只是知道说啊，我今天听到讲道了，说啊丈夫要敬重妻子，妻子呢要敬重丈夫，那这是知识，这是知识。你读一本书都告诉你，你读中国传统的经典他也告诉你要相敬如宾。相敬如宾是什么？要敬重对方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怎么把它落实在你生活的每一天，你婚姻关系的每一个层面，那是智慧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是要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怎么样来敬重对方。什么叫敬重弟兄姐妹？什么叫敬重？敬重的意思就是说对方在你的心中沉甸甸的，像黄金一样很重，有分量。那什么叫不敬重？就你早晨洗澡的时候，你们家浴室里的那个镜子上面全是污水，那个叫不敬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那种雾气啊，可有可无的，没关系的。镜子上有没有雾气没有关系的，我根本不在乎那个，那这叫不敬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有没有敬重你的丈夫？你有没有敬重你的妻子？他在你的心中是不是沉甸甸的，也很在乎你？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成立家庭，还是single还是单身的，我希望你学习这样神的话语，明白什么叫 honor your husbands， 什么叫 honor your wives。 honor 怎么样 honor 啊，敬重，这需要点智慧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这样的信息好吗？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哦，父神，我们很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。你造我们的时候，你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我们可想爱。我们没有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孤单，生命没有意义。可是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不能驾驭这个爱的力量。家庭应该是爱的结晶，爱的一个记号，可是我们不能管理好家庭，我们不能驾驭这个爱。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基督你已经救赎了我们，你就是爱，以爱成为肉身，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可是主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明白这个爱，更没办法活出这个爱。今天我们恳求你，基督你自己的话语，你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敬重我们的配偶，敬重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爱他们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敬重他们。主啊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，一种生活的智慧，你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照着你智慧所行，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来建立我们的家室，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，在婚姻的生活当中，在家庭生活当中得满足，得平安，得喜乐，让你得荣耀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什么叫敬重？敬重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表现出来？敬重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许多层次上可以表现这个敬重，这个爱。那第一个层次是什么？就是在婚约上来敬重对方。什么叫在婚约上敬重对方呢？婚姻是在上帝面前立了一个神圣的约。在旧约里头，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，上帝非常看重这个约。他既然立了这个约，也不可以反悔。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他把动物给劈开。大家看到旧约里头啊，在创世纪里头，把一个动物劈开，一边放在中间留一条路，动物是一半一半的把它摆开。那上帝从这个约中间走过，从这个劈开的这个动物中间走过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：如果我上帝跟你们立约，如果我违背这个约，我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撇开。这是上帝向人类，向他的子民所做的承诺。今天我们唱这个赞美诗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永远信实，永远不会背离你。上帝就是个信实的，他爱你，他永远不会背离你。他跟你立了约，他要守约直到永远。那婚姻在上帝面前也是个约，你既然跟上帝立了这个约，跟人之间立了一个约，你永远不要毁这个约。那你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呢？要守这个约，要持守这个约，永远不要背离这个约。那这是对对方的一种敬重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没有结婚，是单身的，你现在是在找人生的伴侣。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堕落，有些人他找伴侣吗？他不是找伴侣，他找一个同居的人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年轻人？我们中间没有这种年轻人，但是我见过这样的年轻人。他说我还年轻，我不是真的谈恋爱，我不真的不是给对方给我把我绑死，我不会吊在一棵树上来吊死，我先享受一下，我先自由一下，我先放荡一下，没有关系。他不是来找一个婚约，进入这个婚约当中一直要持守这个婚约，他不是的，他去找一个人先玩一玩，先耍一耍，先同居一下。那这不是进入一个婚约的态度。但是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是找一个人玩一玩耍一耍，你要找一个人，你跟他一生活在一起，进入一个神圣的婚约。上帝是这个约的基础。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是成立家庭的，大部分是成立家庭的。你知道你的婚约在上帝面前是算数的，上帝要看重这个约。你知道美国，我们在美国，你知道有个叫做福特哈 Henry Ford 那个汽车，你们知道福特牌汽车，他结婚50年的时候搞一个婚姻金婚大庆。那有人问他说，福特先生，为什么你活得这么长寿哈，而且这个婚姻这么美好这么幸福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他是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很简单的，婚姻很简单的。他怎么简单呢？他就像个汽车工业一样，他就像我制造这个汽车工业一样，他说 I stick to one model。我一辈子就一个 model， 我永远对我太太忠心，从来不改变。在上帝面前立约是什么？就是你一生一世 stick one model。 我们中间可能在过去有过失败的，但重新在上帝的面前，你明白婚姻是何等的神圣， you stick one model。 这叫约，在婚约上来敬重你的配偶。不是你已经结婚了，又有家庭了，你的心中还朝三暮四的，还想到别人，某某人哇真有魅力，比我太太好多了，比我先生好多了，那这不是 stick to one model， 你的心中已经在开始违背你的约。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，知道我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从来没有说离开我的配偶啊，可是你在网上看事情，这是不敬重你的婚约。如果你在外面还有婚外恋，那是不敬重你的婚约。圣经上是怎么说的？圣经上说婚姻人人都当敬重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婚姻人人都当敬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神要审判。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。婚姻是神圣的，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，除了教会以外，有什么一个机构什么一个地方告诉你婚姻是神圣的？谁说不可以改变的？只有上帝说这是神圣的，这说深深婚姻是人人应当尊重的，所以你要敬重你的婚姻，要敬重你的婚约，这是第一步。遇到一点问题以后，你马上想到我要离婚，说明你不敬重这个婚约，你的心中开始找一条退路。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不是去面对它，而想办法从这个婚姻当中解脱出来，所以你永远不能解决婚姻的问题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，敬重你的婚约太重要了。如果你读这个箴言书，箴言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，一个箴言书多少章？31章，他花了五章时间讲什么？就是你要小心啊，你的生活当中遍满了陷阱试探诱惑。如果你看看箴言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，那是讲什么？他教你要小心，他说如果你违背你的婚约，你的心中想着别人，他说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烂呢？而不烧着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行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灵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必受惩罚。就这也是教导你怎么生活的人。你看到这个世界，我相信有些人比你的先生要伟大，比你的太太要亮丽，但在上帝的面前 we stick one model。 为什么？这在上帝面前做的承诺，在上帝面前的婚约，这是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为什么？婚姻将有一天会结束的，要站在永恒的上帝面前。所以第一个，敬重你的太太，敬重你的先生，也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箴言书有这么一句话说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不在幼年了。在幼年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你的太太多美，你的先生多帅，到了中年以后，到老年的时候，我们身材开始萎缩，我们的皮肤开始发皱，我们的谈吐越来越庸俗，这个时候你觉得不再爱他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突然发现身边有个更亮丽的更帅的，你的心开始转移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面前，你敬重对方，叫 stick to one model，这是上帝指明应当有的生活方式，不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。好，那有人说，哎呀，这种生活太苦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背叛。所以这儿有段经文很美，马拉基书第2章13节，他们说你们又行了这件事，在上帝的祭坛面前你们叹息，你们哀哭，哎呀，我犯罪了，我错了，我得罪我太太了，我得罪我先生了，上帝啊，你怜悯我，用眼泪来遮盖耶和华的坛。但耶和华说没有用啊，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。那你说为什么上帝啊，你对我这么狠心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，上帝啊？下面一句话，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蒙悦的妻，却诡诈待他。人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？首先敬重这个婚约。好，那第二个敬重怎么敬重？从身体上来敬重来对方。什么的身体上来敬重呢？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，彼得讲过一句话，彼得说啊，这些姐妹们，这些女士们，这些太太们，她们比男人软弱。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有的姐妹们开始被冒犯了。实际上讲软弱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自劣啊，你的聪明不如你的先生，那他实际上讲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你不够聪明，不是说你 IQ 特别低，实际上说软弱是说相比较而言，女人的身体不如男人那么强壮。那这是我讲一般而言呢，我知道有些人的太太比他的先生要强壮得多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的，这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见到过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那这是偶然相应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绝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发生冲突打架的时候，是太太赢还是先生赢？哪位赢？我跟我太太没有打过架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有没有打过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打过啊？有啊。啊，都没有摇头，很好，谢谢，感谢主。有没有打过啊？啊，打过的啊。要打过谁赢啊？当然先生赢，是不是？那圣经上说，你怎么样来敬重你的太太？从身体上来敬重你的太太，不要因为你的胳膊粗，你的拳头大，你要打你的妻子。男人打太太的，这个男人是个 jerk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中间是做男人的，你打你的太太，你不是个好人，在上帝面前你是很亏欠的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你放心，像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会打太太的。我相信你不会打太太，我相信你不会的。但是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对太太摆谱，你太太臭脸，你太太瞪眼睛，有没有瞪眼睛？我知道有些男人人一瞪太太吓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这样的男人了、啊、有这样的男人。你不懂什么叫敬重，你不懂什么叫爱，爱就是一种敬重。敬重是什么？从身体上要敬重他，因为你比他高大。有的时候你往他面前一站，你再说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什么？你从身体上你不敬重你的太太，你觉得你的拳头大，你的力量大，你不敬重你的太太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。有的时候你太太你一下班，家里就没有声音了，太太变成个小鸟依人一样，我不敢说话。那说明什么问题？因为你仗势你的力量大，你要举起锤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身体上你怎么来敬重你的太太？你怎么是要控制她？你要打她？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在身体上敬重你的太太，你始终想到的一些问题：她比你软弱，你敬重她，要多承担身体上的能做的一些事情。一直到每年春天的时候，你家的这个院子里会长草，你要会去除草，因为每年花粉对我来说影响很大。我太太去除草，我就觉得很羞愧，觉得很惭愧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男人，你的身体上怎么来敬重你的太太？有的时候是女人不适合做的，不应该让女人去做的，你男人要承担起来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身体上来敬重你的配偶？不要虐待他，不要打他，不要向他吼叫，不要让他瞪眼睛，不要让他举手，不要威胁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在身体上来敬重你的配偶。那这些教导弟兄姐妹不需要到讲台上来讲了，家庭都应该懂。可是罪在我们的里头，问题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常常变成这样的人。尤其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眼睛瞪得特别大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手举得特别高，还好手没有下去，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身体上来敬重你的太太，敬重你的先生。那身体上还有怎么来表达你的地方的敬重呢？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刚才看到这个照片，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哦，你们到美国来，你知道这个连续剧好多年了，对不对？肥皂剧很多年了。Simpson， 这个人很暴力的，很黄很暴力的这么一个人。他打太太，你看看他打太太，是不是？那上帝给我们的心意，这是违背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爱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最让人扭曲了。所以如果对家庭有暴力，上帝叫我们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叫我们这样子，要彼此相爱，彼此依偎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，身体的急速是何等的美，我们的皮肤有的时候很痒，很缺乏爱抚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抱抱你的太太，抱抱你的配偶，拍拍他， 摸摸他，摸摸他的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那是传递一种爱的信息。我们中国人很不在行这一点，是不是？西方人表达更欣赏一点啊，他们表达更自然一点。但是我们在身体当中，你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有的时候你心中开始对他有问题，已经不再想跟他在一起。我讲到弟兄会发怒，会瞪眼睛，会吼叫，不等于说姐妹没有问题。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姐妹，很壮，很聪明，很能干。她跟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动作，让我很吃惊。平时很文雅，但是在争吵的时候，她居然拉住这个先生，叫他滚，叫他滚，把他东西从家里扔出去。弟兄姐妹，你不懂，这个姐妹她不懂怎么从身体上来敬重你的先生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敬重，没有敬重就没有爱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点呢？敬重是在情感上要表现出来。如果我们只是敬重在身体那个层面，那就太肤浅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兄们呢，我们很忙，我们很有野心，我们想成为 somebody， 我们埋头工作，拼命苦干，要挣钱，要养家。我们的理由非常非常正当，非常非常的妙丽。你说我不这么拼命，不这么努力，我怎么样才能养活这个家？我养活了这个家，我才有面子，才有光彩。我们很多人这个想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要敬重对方，要爱对方，也不要活在情感上来满足对方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她说她生在中国大西北，这姐妹不在我们教会中间呢，现在这个教会在中国大西北，他的爸爸是在工厂工作，非常辛苦，早出晚归，非常辛勤的工作，要养活这个家庭。他妈妈不工作，爸爸工作，还有两个弟弟。所以这个姐妹说，爸爸是工作是非常的辛苦，那妈妈呢？妈妈默问的来支理家事，洗衣、烧饭、养猪、擦地，把地擦得一尘不染。那爸爸是在外面工作，妈妈是在家里面治理家事。那我们传统好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那爸爸是说我拼命的工作就是爱这个家庭，妈妈说我默默无闻的维持家务，让爸爸专心工作，那就是我对这个家庭的爱，对我丈夫的爱。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谈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，也没有什么交流，更没有什么时间在一起。好了，这个姐妹后来结婚了，结婚以后她突然发现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结婚以后啊，他的先生跟他的爱好不大一样。他的先生喜欢说：“哎，太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让我们坐下。”那太太说：“坐什么坐啊？这碗你洗吗？这个地你擦吗？这是垃圾你倒吗？”哎，先生说：“哎，放在一边，不要，没关系，家庭葬礼没关系，家庭葬礼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坐一下。”那太太这个时候突然就醒悟过来，她说：“原来啊，我的生活模式啊。”跟我的父母一模一样，跟我父母一模一样。他觉得我这样做，我洗碗，我扫地，我做家务，就是对丈夫所有的爱了。丈夫需要的就是这么多了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做家务，先生不应该做家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要忘记了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还有情感上的需要，他需要你坐在他的身边，跟他谈一谈，聊一聊。好多男人说聊什么聊，老夫老妻了。弟兄姐妹，人是有情感的需要的，你怎么来敬重你的太太？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？情感上他有没有这样的需要？有的。很多人就说我没正当的理由，我这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怎么来跟你说话？你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好多人说我拼命的挣钱，好像有了钱你家庭就幸福一样，好像你多发几篇文章你的家庭就幸福了。弟兄姐妹，生活是相当复杂的，你不工作当然没有饭吃，仅仅工作你饭也吃不好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你回家家庭冰冷的，因为那个人不开心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从情感上来尊重啊，尊重我们的对方。所以有个真实的故事，是说有一个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欧洲战场上，是个美国人，在欧洲打仗。他有一天跟他的长官说：“长官，我要回家，我的太太，我们刚刚结婚，我要去看看我的太太。”你说这个当官的一听是不是很高兴啊？ 马上就发脾气了。你看看，有千千万万的男儿在浴血战场，你居然要回去跟你的太太在一起，你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哪儿？你说这个男人，这个年轻的士兵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长官，有千千万万的男儿在关心美国，只有一个男人关注我的太太。”大家听懂这话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世界上有好多男人在做很多的事情，做电脑的，做生物的，好多人都在做，在关注一男人的只有一个女人，关注你女人的只有一个男人，他有情感上有这种饥饿，你不满足谁去满足他？那讲到情感的问题，我顺便带一句话，这句话我在教会中也不讲的，我们很少讲。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：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，然后忍耀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。这是情感的一个自然衍生，这是情感的一个自然衍生。圣经上说，上帝造人要人二人成为一体，身体上成为一体，心理上成为一体，你的灵性上也应该成为一体，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计划。人达到这完全的一体的话，你觉得幸福了，你觉得快乐了，你觉得满足了。我们刚才说人有情感的需要，要从情感上学会尊重对方，花时间跟他在一起，在一起轻交谈。那这儿特别讲到一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信耶稣啊，你们信到最后啊，有人就说了，批评基督教嘛，不关心事业，不追求前途，不追求，我们中国人大陆人说不追求进步了啊。他说要讲什么？叫你两个人不要分开。有人说为了前途，为了进步，为了事业，为了家庭的荣耀，我们需要分开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这么说的。但是圣经说你不要这么做，双方都有情感的需要，情感到一个程度是什么？他们需要在一起。他说男人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。这是讲你们闺房之事，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讲不出口的，让你最尴尬的，最神秘的，不能讲的一件事情。双方在一起就是谈起来匆匆收场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可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心情不快的，影响你的家庭生活。那这儿讲了一件事情，在这儿特别圣经上讲了三个原则哈。第一个，除非两厢情愿你分开；第二个，暂时的分开是暂时的；第三个，只有一个目的，祷告，专心祷告。只有这三个因素都有的时候，你夫妻暂时的分开。有人先生是睡在楼上啊，不对，太太睡在楼上，先生睡在地下室，你知道这里面是有问题的，你知道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有问题？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分开。那有人说，圣经上他不知道我有多刚强，我对我太太对我先生永远是忠心的，我多么刚强的人，我是有高等教育的人，我难道不懂吗？我对婚姻难道不尊重吗？圣经上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你错了，你认为你太刚强，其实你很软弱，非常的软弱。一旦分开以后，你就发现一个问题，试探来了，诱惑来了。如果你分开两个月问题不大，分开两年五年，你看你婚姻还有吗？你就没有了。人是有情感的需要，人更有身体的需要。圣经是非常 practical 给你一个智慧。如果你赚到了全世界的大名，你的家庭崩溃了，你还有意义吗？你能荣耀上帝吗？你能彰显上帝的荣耀吗？没有。这求主怜悯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认为我们很刚强，我们能抵挡住诱惑和试探。其实我们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软弱得多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比我刚强，但是我在上帝面前我应该承认我非常软弱。如果现在把我一个人抛到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站立得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忘记， 我们不要忘记啊，敬重你的太太，敬重你的先生，情感上你需要满足他。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教导。那敬重的还有一个层面，语言，从语言上来敬重你的配偶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所罗门讲一句话，所罗门说生死在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，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生死在石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话讲得太严重了，是不是？生死，生死就在你的嘴巴里头，你说这一句话让人跳，一句话让人哭，让人闹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语言太重要了。我今天早晨穿好衣服以后，我的大女儿跟我讲一句话，哎，爸爸 You got a test of style。 我开心不开心啊？我蛮开心的。然后说 For the 19th century。哎，他说你穿衣服蛮有品味的。哎，我听得很开心啊。他说这个是适合十九世纪的人穿的。语言就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是不是？一会让你开心，一会让你很痛苦。那你怎么样来敬重你的配偶，你的语言？弟兄姐妹，语言太重要了。你看箴言书里面有多少的篇幅在讲语言，在新约圣经里有多少篇幅在讲语言。我们这个嘴巴哈，就像一个马一样，野马一样，没有绝环套住它，我们常常乱蹦乱跳。语言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哈，在语言上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。我举几个消极的例子。我们这些人慢慢习惯了，特别是结婚的家庭以后，你的语言常常是出口不洁的。你给对方起绰号，有没有？不是爱称啊，我不是讲不是爱称啊，小猫小狗的那是爱称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一种贬低对方，以对方身上的缺陷来称呼对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少家庭是有的。我们嘴巴不干净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伤害对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因为你不敬重他。一个人到敬重对方的时候，这也是我在婚姻当中慢慢学，我到现在还在学。婚姻的学校里是没有毕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一辈子不要希望你拿到婚姻的毕业证书，对不对？不希望的。我也在学怎么来控制自己的口舌。我们有的是口无遮拦贬低对方，特别你生气的时候也更易贬低对方，来称呼对方让对方难堪。所以我们的语言常常出卖了我们的心。我们的语言有的时候你说我不打太太，我不骂先生，但是你有语言暴力。我们的语言常常有问题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怎么一辈子找到你这么一种人？我当时瞎眼了，这是一种语言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，说大海里那么多的鱼，怎么偏偏钓上你这么一条鱼？这条鱼到底是真的吃呢，还是煮了吃呢，还是风干呢？那很多人就处于这么一种状况里头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没有这种状况？要离吧很痛苦，不离吧非常难受，就像钓鱼一样，到底真的吃煮了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你讲这种话的时候是伤害对方的。语言是充满能力的，上帝造人的时候语言是充满能力，上帝自己用话语来创造的。上帝说要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上帝的话语那么大的能力。当然我们人的能力小得多，但是你的语言的确是有能力的。既然我们很多时候讲废话，但是夫妻之间你在言语上不学会尊重，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爱，什么叫尊重对方。神也教导我，让我吃了苦头以后，我慢慢才明白怎么样来洁净自己的语言，用语言怎么样来控制你的语言。有的时候我们提高嗓门说话，我们讲脏话，甚至我们把最厉害的武器也抛出来，在语言上常常我们讲这种话，特别发怒的时候，不行，我们分开过，离婚，这是一种肮脏的语言，很刺对方，很有果效。当然你知道这不是敬重对方，这是毁坏对方。就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应该使用这种语言，不应该常常贬低对方，审对方，或者用威胁的语言来挑战对方，这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我们中间有些人还没有结婚，巴不得你现在就开始学，不要等着成了家庭以后炒饭了锅，那时候再学已经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了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语言上你怎么来敬重对方。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嘴巴上是功课还没有学好，像我一样，我们特别要注意，你在孩子的面前有没有贬低你的配偶，有没有？你心中开始不耐烦的时候，在你的孩子面前有没有贬低孩子的爸爸妈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有的，我们有的。在同事面前，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有没有贬低过你的配偶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我们拿他身上的缺点来开玩笑，拿他痛点来开玩笑，这就要显得我们男人潇洒开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在语言上要敬重，因为生死是在你的石头之下。有的时候太太说，我也习惯他那一套了，他就臭我贬低我，我也习惯了。你也说我太太也习惯了，没事没事，是他的心中在流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圣经上有这样的话，我前面是讲到先生，那现在讲太太，我们这些做太太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夫人同住。你的语言喋喋不休，啰里吧嗦，很多的时候整天抱怨，整天指责。圣经上怎么说啊？说我们现在如果有这样的太太的话，他说我家房子很大，但是我不住了，我去哪儿住啊？我住在一个房角上。房角是什么地方啊？小阁楼里头。那现在有人家没有阁楼，他住在地下室里头。你住地下室，你的先生住地下室，你想一想是什么问题呢？是不是跟你的语言有关，跟你的脸色有关，有没有关系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人住地下室的，感谢主。你在教会这么多年，你的先生还住地下室的话，你要悔改，是不是？那你的语言是不是太多了？批评的太多，指责的太多，抱怨的太多，一回来就说你看看昨天叫你倒的垃圾你没有倒，孩子叫你去修个眼镜你就是不修。这是我讲我自己啊，我太太不在这儿啊，她在这儿啊啊啊！你看看去啊，你说你房子很大，你的先生住哪儿？我家没有地下室，不能住的哈。那箴言说21:19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的时期的夫人同住。你动不动一个女人就生气了，就不理你了，打冷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先生怎么说？人家说他住在旷野，旷野在哪儿啊？啊，山坡上，那可能准备重新盖房子，山坡上。住在旷野在哪儿啊？可能在办公室加班就不回来了，可能想想常常要出差了，后来是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。当你的心里有这么一种做法的时候，你想一想我的语言上有没有问题，我是不是常常就他有问题，指责他，批评他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说，圣经说27:16，大雨之日年年滴漏，和争吵的夫人一样，想拦阻他便是拦阻风，也是右手抓油。一个女人常常喋喋不休，话很多很多，问题很多很多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上话就越来越少，不说了。为什么？没用啊。你用手拦风有用吗？用手抓油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很痛苦。我这样讲姐妹们不公平的，因为我们男人们也有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样的敬重你的配偶，语言太重要了，不要忘记你的口舌。圣经上叫我们说什么？圣经上叫我们说多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多说赞美的话，多说肯定的话。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啊贬低别人的话。你像美国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马可·图温，马可·图温说啊，一句赞美的话让我享受两个月。那意思说一年只要六句话，我过得就很滋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做丈夫的称赞，注意你的口，注意你的脸，注意你的脸眼，多称赞多肯定。有的时候你不肯定不称赞，你要怎么称赞？对方穿衣服的时候你可以赞美几句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多没品味，你穿这个衣服。那这话我曾经就讲过，对方烧饭，你这个饭呢跟麦当劳的水平差不多，倒垃圾，因为我是垃圾收购站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弟兄姐妹，这些话我们随时可以讲得出来，但实际上都肯定对方， 都称赞对方，一句话称赞他的时候可以他受用好长的时间，让我们多称赞对方。那还有点时间呢，在实际生活当中要敬重对方。什么叫实际生活当中？在你的每天的行事为人生活当中，想到我怎么来敬重对方。生活中有很多的小事情，家庭的冲突往往就小事情开始，比如什么马桶盖，男人上马桶盖，马桶盖打起来以后他就不会放倒。太太说，有些太太不在乎，有些太太非常在乎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过千遍万遍叫你把马桶盖放下，你怎么就是没有记忆力呢？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那你作为一个先生，你知道太太有这样的需要，有这样的要求，你应该怎么说？所以在实际生活当中，主啊，你给我一个智慧，让我学会敬重对方。那我们开车，我常常讲到开车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好多家马上夏天又到了，要全家出去度假了，度假是开车的，好多人兴致勃勃的筹划了很多天要出去度假，可是一上路马上就不开心了。为什么？开车引起你家庭的争吵，一个要左走啊，一个要从左边走，一个从右边走。大家几年前我讲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？有一对夫妇从 Connecticut 来看我们，一下车我看他们脸色不对，你知道做牧师的毕竟看过人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对方脸色不对，我说现在不提。好，等他们吃过饭以后聊天的时候，果然不错，两个在开车的时候吵架了。太太觉得很聪明，要指挥这个先生，先生就是不理他，就是要开他的，就在路上就开始争吵。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敬重对方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就让他开点错路，没有什么，反正免费的兜兜风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跑就跑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偏偏要纠正他，除非前面是一个火湖，前面是一个深渊，你提醒他，是不是？反正男人你劝他没有用的。你知道这个有人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上帝造好亚当以后然后造夏娃，那天使就问上帝，说上帝啊，亚当造好了，你有那么大的能力吗？哈，单心繁殖也没有问题吗？你为什么要造夏娃呢？上帝说，夏娃啊，要成为亚当的帮手 ，helper。helper 不是贬低的意思，大家明白吗？圣经上上帝是我们的 helper， 是不是？不是贬低的意思。他说你为什么要造这个亚当呢？夏娃呢？上帝说啊，他说天使你不懂了，伊甸园呢很大，亚当会迷路。而且呢，亚当不喜欢问路。男人有一种骄傲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硬冲硬闯，你教导我什么嘛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在这儿？所以有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生活的智慧。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知道男人离不开女人，但是你女人有的时候你注意一下，注意你的语言，你讲多了没有用。男人离不开女人生活，亚当，那天使又问上帝，你为什么要造这个夏娃呢？亚当说上帝说，亚当身上不是穿那个裙子吗？大家记得吗？对不对？堕落以后身上不是穿了一个裙子吗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无话不说意思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上帝说亚当就是这么一个德行的人，他裙子穿过以后呢，衣服碎了以后呢，如果没有夏娃帮他买呢，他永远不会买的。那我就是这样的，我的衣服都是我太太买的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我们的太太，需要我们的配偶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在生活当中引起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学会怎么来敬重对方。在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，在生活当中，在小事当中怎么敬重对方，倒垃圾啊等等这些问题哈。我想我自己特别是在一个重大的事情当中，特别做决定的时候要敬重你的配偶。我知道好多家庭冲突在做决定的时候，特别是男人们容易忘记你的太太，这是不敬重你的太太。你的全家，你的家亲，你的家属移民来美国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可以跟你的太太坐下来一起祷告，一起来协商。花一大笔钱的时候，你坐下来跟他一起来祷告，来协商。美国也很著名的研究家庭的一个专家叫 John Gottman， 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婚姻研究所的所长。他是在校园里进了一个研究室，他请那些夫妇们到 到这个研究室里面来睡觉，来烧饭，然后有摄像头观测他们。厕所没有摄像头，卧房没有摄像头，客厅所有地方都有摄像头，听他们谈话。他只要这夫妇两个人谈话十五分钟以后，他就能预测这对夫妇将来究竟是婚姻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。结果他的预测率很高，91%。那他讲了一个问题，讲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稳定的婚姻，它有一个特点，有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你夫妻之间来分享权利，在做决定的时候能一起坐下来谈一谈，他对你的家庭幸福满足极为有利。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，在圣经当中，先生是头，头不意味是霸道，不意味说只有我说了算，圣经上头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在这个事情当中，你应该跟你的太太一起来协商，那这是生活中的智慧。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怎么在具体的生活决定当中来尊重对方。特别还有我们中间做父母的，我们是年长的伯父伯母，你来跟你的儿女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做的决定，你们在中间为他们祷告就好了，让他们做他们的决定，只要他夫妻之间能做出一个决定，你不管他们的事。好，这下个礼拜我再分享这个事情。最后一点，好，在灵性上敬重对方太重要了。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总要讲到灵性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生命的根。上面讲了那么多的敬重，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很疏远，你知道也做不出来。我在祷告当中，我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听得见，上帝给我们大的恩典，让我们学会爱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驾驭这个爱，我们里面罪太多，我们里面的东西太多，我们没有能力驾驭这个爱，表达这个爱，知道怎么尊重对方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灵性的成长太重要了。如果你不靠近上帝，你里头没有力量，你知道你也行不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家庭生活当中，你怎么来敬重你的配偶，为他祷告。你做男人的带领全家，有的时候我们说，有些做男人的，你星期天来做礼拜，还要你太太拉着你，你才来做礼拜，羞愧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带领全家，在灵性上成为一个头，带领全家一起来敬拜神。在祷告当中为你太太祷告，花点时间跟你太太一起祷告，你说她不愿意，先开始短一点，慢一点，这样我们做男人的，在灵性上学会敬重我们的妻子。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怎么敬重对方？当你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发现基督就在你的太太的里头，基督住在你太太的里头，你尊重你的太太，你爱你的太太，其中一个最神圣的原因，因为基督住在他的里头。你不能小看你的太太，不能小看你的配偶。那做先生的也是这样，姐妹们，基督也住在你先生的里头，你不要贬低他，不要大吼大叫，基督在他的里头。所以当灵性上你学会尊重对方的时候，你的婚姻就升华了，你的声音，你的婚姻就变得越来越不一样。婚姻中有没有争吵？没有问题。生活中有些问题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讲一句话，太太们不要忘记了，圣经上讲这句话，叫你不要戴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不是让我们这些做姐妹的不会打扮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做个比较一下，说你不要忘记你里面那个人，你怎么去装扮他，你怎么去打扮他，里面的温柔安静。如果你常常靠近上帝，学会祷告，敬畏神，你的心里不浮躁不狂妄，你的家庭安静多了。家庭的争吵是你里面的声音的一种反应，你里面很争吵，你的家庭不会平安的。所以在金钱上要操练自己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没有灵性上敬重对方，你的敬重少了一个档次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前天晚上我最后说的时候还有一句话，星期四的晚上傍晚的时候，我带我大女儿去啊，去散步。有的时候我只要有时间，我要带她去散散步，目的是跟她多一起啊沟通。我们讲到这个月是教会的这个 Family Month 啊，下个礼拜是 Family Sunday。 我给她一个问题，我说 Family 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说 Family 太重要了。然后我说给她一个难题，我说什么难题呢？我说你能不能用 Family 这个英文这个字啊，家庭这个英文字母，你给我造一个句子，这个句子里头呢，能把这个 family 几个字啊，就变成每个词的 前面的第一个字母，然后他跟我这么讲 Family F A M I L Y。 弟兄姐妹，你怎么能没根据这几个单字字母能造一句话？什么一句话啊？我的女儿，我想了半天，我也给她帮她想，想了半天，哦，感谢主，她想了一句话，很幼稚的话。她说啊，这个 F 就代表 father，A 就代表 and，M 就代表 mother，I 代表 in，L 代表 love。我那后面还有个 Y 怎么办呢？哎，她说 father and mother in love， 耶！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丈夫爱妻子，妻子爱丈夫，那就是耶！你的孩子得到最大的祝福。给你的孩子不是买什么好东西，吃什么好东西，你的孩子心灵在健康，你家庭有爱，学会有尊重有爱，你的孩子是健康的，是蒙福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好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家庭，你教导我们怎么用你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学会敬重他们。主，你加力量给我们，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，来治理自己的家事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